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陈牧天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专心仰望，活出圣洁。经文出自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至二十五节，让我们一同以祷告的心来预备和聆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经验当中，什么样的力量或什么样的动机会让你想要改变你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改变每天、每日、每一周、每个月固定的一些生活的习惯？我们家有一些小朋友，所以从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的好奇心会让他们做出一些改变。他们会再从，如果你突然间有一个新鲜的东西，他们会从他们原本正在玩的东西或读的书跑过来，来看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随着年纪成长呢，我也发现孩子们当他们在做一些功课，做一些谜解谜的时候，当他们获得那个成就感，他们就会想要继续的去学习。当然呢，也有一种就是他害怕被处罚的时候，他会停止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随着年纪成长，当我们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当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好像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原本都不看读诗的人，突然变成了一个文青，开始每天写诗给心爱的人。也有可能我们看到了某一个人的样子，或者是看到自己的样子，农历年后照着镜子发现自己的两颊的肉好像往外增加了一公分，顿时觉得有点厌恶，于是呢就决定做出一些改变，开始进行饮食控制，或者是增加肌力训练。也有可能我们一直很想要得到某一个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它可能价值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决定改变我们生活用钱的方式。以前学生呢，可能为了省钱，大学时代大家就可能每天吃吐司，为的就是买一个很好的相机或吉他，或者是其他想要的东西。当我们出社会后，你又是什么原因会让你做出改变？会是因为为着工作上面的升迁，你的考绩，或者是在你的心中你有一个梦想，你的人生期待你的退休的生活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屋子里，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驱动你此刻好像可以忘记一些辛苦继续的往前。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每天汲汲营营的忙碌的很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有孩子的，我相信光是接送孩子就已经是我们人生的很大的一部分。同时呢，我们会这样子愿意每天做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为了要栽培我们的下一代，这些都是在我们里面的动机。甚至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如果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考绩，有时候在人际关系里面有那种紧张或冲突的时候，我们好像为了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也很努力，我们觉得我们要去上些课程，或者是我在这一次的专案当中，我一定要能够有好好的表现。基督徒跟这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不同吗？什么才是应该驱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可以继续的往前？今天彼得前书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章的十三到二十五节。彼得在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真正让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开花结果的，不是这世界上这些事情，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开花结果，能够带来生命真实的改变跟结出果子，那是因为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耶稣基督，他会再来，他会再来，而且他当显现的时候，他所应许要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会实现。而这个盼望不是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盼望，他在今天这个时刻，在基督徒的每日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来修剪我们，调整我们，并且来翻转我们的价值，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完全在主的这个盼望当中 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也因此在我们今天分享信息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愿主引导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要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如果你有纸本圣经，你可以翻开圣经，如果你有用前面的一到十二节，我可能不会特别再提。在教会的圣经新约256页，你也可以 翻着对着看。由我来读请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13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的事行事上也要圣洁。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盼望都在于神。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好，第一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专心盼望基督显现时的恩典。在彼得前书1章13节这边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在彼得前书13节的一开头用所以好这个字开始，所以的意思也就是延续着前面1到12节的这个段落，它是接续在1到12节这段的结语。1到12节提到上帝的儿女在那一个地上，虽然因为成为了基督徒经历了各样的艰难跟患难，彼得劝勉他们要记得他们是地上的寄居者，地上不是他们永远的家。他们的身份在人看来是那个被逼迫的，但是在神里面他们却是蒙神拣选的。他们是因着上帝的大怜悯、大慈爱而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有重生。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在神里面新生的生命。在他们的人生的终点，他不再是在定睛在地上的这一切产业，而是神应许要给他们天上不能朽坏的基业。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劝勉完后，第13节彼得发出一个下一个劝勉，专心盼望。我们从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看到，哦，前面不是有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为什么牧师说是专心盼望？因为其实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真正的主要动词其实只有盼望。约束你们的心跟谨慎自守其实都是分词的形态，它是要来修饰这个句子的动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约束你们的心。在中东地区他们很多人穿那种长袍，所以当他们要出门的时候，我们看和合本说要束上腰带，束上你心中的腰带。什么意思？当你把你的外袍穿完束上腰带以后，就是要出门了。所以彼得在这边开始说，你要行动，预备行动，你的心要行动。 如果你听到要行动，是不是就准备好，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好像会有一个那你告诉我，我接下来做什么，结果要做什么？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就是节制的意思。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被拉住的感觉？你正准备好我要为你做大事，像彼得，耶稣啊，主啊， 我可以怎么做？彼得的个性就是你可以为 我可以怎么做，但是彼得现在他重新的理解上帝的心意是，原来我们在这世上要谨慎自守，是一个积极的节制的行动，目的是为了要专心盼望。在英文的 NET 圣经翻译这个希腊文，这个 Telios Elpisate 说到 set your hope completely， 就是把你的盼望完全毫无保留的放在一个对象上面，这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救赎的恩典完全的显明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基督徒好像有点活在一个有点抽象的一个盼望里？所以我想带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个盼望，如果没有这个盼望，耶稣不会再来，没有天上这个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基业为你我而留，请问你明天会怎么过生活？应该是一样的吧。我继续送小孩上学，我继续进公司上班，我继续追求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在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我们反过来这样想，因为我们在教会，不管你信主多久，可是如果信主比较久的时候，这个盼望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像已经变成一个背景。那我们就想想，如果没有这个盼望，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是一模一样吗？当我们的同事们为着升迁在你争我夺，当大家愁苦的想要解决人生的问题，求神问卜，我们是否就做一样的事情呢？弟兄姐妹，这个盼望是主亲自成就，主亲自应许，主亲自完成的，这是不会改变的盼望。如果这个盼望不存在，没有上帝的话，上帝的心意，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随着我们自己的欲望而行。在今年呢，我对欲望呢有一点小小的体会。农历年我们家族们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过年，那我们就有一个长辈就想说过年大家热闹一下，就每个人他就买了好多的刮刮乐彩券，公益彩券，有买过请举手，好，不用举手好了，好，然后呢就每个人发两张，每个人发两张，那个价面额好像不多，是100还200忘记了，就这样两张，大人跟小朋友都有。请问你拿到彩券，你在刮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中奖对不对？中什么奖？中大奖啊。有没有人在刮的时候一边想说，哎，不会中啦，不会中啦，有吗？都没有吗？我心里头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就是啊，中大奖了，中大奖；第二个声音说不会中啦，不会中。然后最后呢，我的两张就是200块。OK， 那在我们当中呢，中最大奖的是一个亲戚，他800块。然后呢，我们家小朋友，我们人数多，我们拿到特别多的那个刮刮乐，就好几个，就是怎么样，零元。你知道当那刮到零元的那个刹那，那个是什么样的画面吗？失落，一跟零的差别，你知道吗？然后开始嫉妒，为什么他可以刮出这个钱？然后就开始比较，然后呢，就整个就开始混乱起来了。所以最后所有刮中的全部都在我这。我深深的体会，当我在刮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是有意念说要中大奖，但是我又有另外一个理智说， 不会中，不会中，以免失落哈。就像是看棒球赛啊，不会赢，不会赢，然后赢了就很开心，这样好，好，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我要讲什么？后来我算了一下，我去观察一下，我们的在座的那个所有的金额，大家加起来大概跟你买彩券的钱大概是比例多少吗？是超过还是少于？哎，大家都知道嘛，哦，那为什么你还买呢？少，对不对？而且比一半多还是一半少？比一半还要少。但是因为这个彩券我们是收到的嘛，是礼物的嘛，对不对？是免费得到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嗯，就你就觉得好像你没有失落太多。可是如果你是买的那个人，可能就不一定，对不对？好，那隔天呢，我们到了高雄，然后那个街上过年最热闹就是彩券行。我就带着孩子们去把那个几张彩券然后去兑换。你知道我进去那彩券行换钱的那一个刹那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跑进来：再买几张嘛。因为这个钱是怎么样，是别人送的嘛，对不对？那我就再买几张啊。然后而且说这个会说下一张会中，而且是大奖。我当下就觉得前额叶要赶快开发出来，我们一半一半，那个原本如果是1600，然后就变800，然后变400，你一直重复这个，最后你就没有钱了。我那时候看到大家很多人在那边刮，他们不是买小的，有些是买大张的，大家知道吗？有些彩券是比较贵的。我就跟孩子说，你有没有觉得这彩券行好像经过了一个某个宗教场所，每一个人都很虔诚。他说为什么？然后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祷告的盼望，就是下一个中大奖就是我。他说对，就连我们进去的都会被感染，你知道吗？就是说对，我也是，我也是，我清楚感受到那一种试探跟那一种诱惑。还好我旁边有小孩，所以我没有冲动的把这个再去买彩券。还好前一天我们不信主的家人看拿给我们说啊，记得啊，中了要奉献给教会啊，因为他知道我是牧师嘛。然后我就哦好，所以我就特别的留意说我的言行哦。但是你如果问我，如果今天我的孩子不在，我的家人都不知道，也没有竹北圣经堂弟兄姐妹在我旁边，我顺着我里头的那个欲望，我会不会把它拿去买彩券？大家不敢讲，我觉得会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好身旁有人，让我没有掉入这个试探。基督徒其实不一定是只有钱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不顺利，有很多的欲望可能会取代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而且呢，我们会觉得很合理，我们也会觉得反正耶稣就是爱嘛，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没有留意，如果我们没有身旁的家人或弟兄姐妹的提醒，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没有办法分辨的。因为别人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没有关系的。其实真的也没有关系，可是你会知道你是在让谁长大，你是让你那个错谬的欲望长大，还是让耶稣基督给你那个新生命在长大？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一个基督显现的盼望。弟兄们，我们是一个非常目标导向的生物，被上帝所创造的，是吧？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一件牛仔裤要几分钟？5分钟。你如果跟你的太太或姐妹去，你买件牛仔裤要几分钟？3个小时。哦，随便说的啦，这个是我看一个网络上有人在说的。因为弟兄去到百货公司要买牛仔裤，就是单线进单线出，那姐妹呢，哇哦，这个好，然后绕完以后3个小时。弟兄们要记得，我们是很目标导向，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专注的在上帝的话语里，专注在耶稣基督显现时所要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束上腰带， 开始行动，做出一些改变。在第二点，我和大家分享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14到19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那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在罗马当时这个彼得他们那个时代，儿女顺服父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今天在我们的文化，儿女顺服父母是什么？是父母顺服儿女，是不是？孩子要什么？好，然后讨论，最后就顺服。对他们来讲，彼得其实要颠覆这一群基督徒们的价值。过去你觉得顺服父母是理所当然的，站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上，你要往前走，因为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你，所以你要顺服的是谁？天父，这位更大的主宰。而顺服的儿女所要做的事情，所要带来的生命的回应是，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效法这个词呢，是一个被动语态，它的意思是被注入一个模具。现在那个YouTube 很方便，很多短影音，我就是在看他们古代人怎么样铸器具，金属的器具。可能他们会凿一块石头后，凿出一个形状，然后把金属加热到很热以后就倒进去，倒进去以后就会呈现那个形状，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打磨，最后就变成一把刀、一把弓箭或什么样的，也就是有一个既有的一个模具在那边被融化以后倒了进去。彼得用这样的一个形象在说，基督徒啊，上帝的儿女啊，你们已经有上帝给你们极大蒙拣选的恩典了，你不要在你的行为好像就是被倒入了这个放纵私欲的模具里面一样。我们招我们的父是圣洁的，就是神圣的，我们在一切事情上也要是圣洁的。圣洁这个词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你要分别出来，而不是只是讲道德的层面。如果说只是说好，那基督徒你就是道德行为要完美，这个不是彼得要讲的。他讲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是因为你的身份是神圣的，是圣的，所以不只是你的思想、你的行为都应该要顺服这个天父的话和行礼来行。我们不能够一边说我们是受洗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又合理化把我们自己继续倒入那一个放纵私欲的模具里面。保罗在罗马书六章这边也说到，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我想我们没办法否认，在今天的我们在各样的竞争压力还有一个科技化的时代当中，我们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很多时候我们都自己在内耗，在处理我们自己生命的这些愁苦，我们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有机会分享，因为我们也觉得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时间，我都这么忙，别人都这么忙。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内耗的当中，我们会不会不小心就让我们的私欲作王？即便我们受洗，即便我们信了主，我们仍然在旧的这样的行为模式当中过日子。主的话继续提醒我们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这边所说的称就是求告，如果你来到神面前和上帝祈求，求神给为你施展公义，我们也必须了解这位公义的上帝他是不会偏待人的，他不会偏待压迫你的人，他也会用一样的态度在看你。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留意警醒我们自己生命中有没有什么隐而未显的罪，或是我们还是在错误的欲望当中 继续的向神来祷告。要记得十八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那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徒之所以可以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够好，不是因为我们一切都顺利，不是因为我们够敬虔。我再说一次，不是因为我们够敬虔，而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独生子那一位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三一神的第二位格圣子耶稣的宝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能持续的妄求呢？我们的老我仍然会被罪引诱试探，我们仍然会跌倒，但是我们不能够放纵我们自己，我们总是要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光照我们。所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通常不是很平安没有挣扎的，反而你是会经历内心的罪疚挣扎不安，然后回到基督的宝血里，知道你完全被主所接纳跟赦免。在台湾，我想我就举一个这边提到的所谓虚妄的行为，我就联想到在台湾什么是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会经历到虚妄的行为呢？我想到的是自由。大概在我小学的时候，台湾开始有吃到饱餐厅，我每次讲到常会讲到吃的东西这样，因为我很喜欢吃这样。好，那据说吃到饱呢是从美国一个赌场用一美元的价格可以在里面尽情的吃任何的东西，为了要来做一个生意。那后来到台湾后就开始有吃到饱。请问你去吃到饱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目标？吃回本，没错，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先挑哪一个最贵，对不对？然后就拼命吃，拼命吃，然后吃到低糖。说有人就是目标就是吃到撑。但是我们最近发现，我们真的是人到中年不能再这样子，因为你吃进去后，它都不会出来的。好，吃到饱就是一种自由的一个一种的表现。还有什么？网路。也是吃到饱，是不是？我发现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你总是会有一种声音，不想要被限制，我想要没有限制的自由，我可以尽情的享受。弟兄姐妹，可是如果你去了解自由的本质，其实没有界限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那其实是欲望的一个败坏，会被罪所利用的一个很不好的结果。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你说我有自由，那我可以去伤害我身旁的人吗？不行吗？代表自由是有界限的。问题是在我们个人的欲望里头，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怎么做，其实没有人管我们。我在今年二月多的时候，我的吃到饱手机租约到期，那时候是预苦期，我就开始在想说，我真的用得到这么多费率吗？然后其实现在很多空间都有 WiFi， 对不对？然后我就做了个决定，我要把它换成不是吃到饱的方案。你们知道要换成不是吃到饱方案非常困难吗？你没有到期的时候，那个方案不会出现在你的手机里。你除非到期了以后，电信公司为了让你留在这个电信公司，他会把所有的方案摊开来给你。这其实在合约里头他们有些地方会有讲，只是现在合约太多了，你根本不会去看嘛，对不对？所以刚好就是某一天，就是那一天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合约到期了，就出现了没有吃到饱方案，大概便宜100块，就这样。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就换了。那个礼拜我的情绪有点暴躁，然后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想到啊，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吃到饱的关系，我开始说去用网络，开始斤斤计较了，我到底可以用多少流量，然后呢我什么时候呢要切换成 WiFi， 知道吗？其实我们 如果为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设立一些界限，不管是用钱的界限、睡眠的界限、运动的界限，这些其实会让我们在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恩典当中更加的享受。那种没有界限的自由反而容易让我们陷入到自我的欲望跟试探里面，然后会陷入到一种没有真实的平安跟满足。我相信弟兄姐妹在这个3C自由世代里面，我们都能够体会这种焦虑。现在的文化当中包含说到财富自由，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追求财富自由，是吗？前些日子我们跟小朋友们有几个家庭一起去庆生，那我们小朋友就想要去玩汤姆熊。我在当下我就看到所谓叫财富自由的可怕，当前额叶没有发展健全，理性脑没有办法健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汤姆熊的代币 一颗是大概5块钱，投到游戏机台里面，有些游戏机台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按一下设一个飞镖就5块钱，有些是按一下你要投4颗，按一下哦，一下哦。那我们有理性脑，对不对？那小朋友，我就看到小朋友咚咚咚，然后如果他财富自由的话，你知道 你爸爸后面要一直去拿钱袋这样给他这样投，他就一直射，你知道因为那怪物打不死，他就一直按嘛，这就是财富自由。然后你看那个画面，你心里头就觉得哇，上帝创造人真是美好，是吗？你看到的是人被欲望牵引着的那一种的丑陋。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罪恶掌权的世代里面，其实欲望是可怕的。所以为什么彼得提醒基督徒，特别是这一群受苦的基督徒，因为你在受苦当中的时候，你很容易会有抱怨的，你很容易会比较的，很容易会软弱的，你看到的是逼迫你的人过得比你好，那是非常艰难的。可是有一个比这一切都超越更大的，是基督的宝血已经赐给每一个来投靠主的人。那我们的目光为什么一直还在追求那些世上的这一些好像要填满我们欲望的东西？我们的眼光要锚定在永恒的上帝。我想在20到21节这边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为你们显现。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是在这个世界发生之前神就已经预备好了。而就在彼得他们那个时代，初代教会，这个救恩竟然已经临到地上，而且是要给万民，甚至经过数千年到今日的教会也在领受这一份福音的大能和恩典，我们的生命也持续在这当中进行被更新和改变。但是在此刻的当下，我们却面对很大的试探跟挑战，那就是这个世代我们鼓励大家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正面的用词，对不对？我们也会说圣经不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吗？甚至我们也会说啊，你不要再活在过去那一个，不要沉溺于过去，你要鼓励人要积极的往前。我们好像也觉得对，我们要珍惜这个时刻，我们要享受这个当下。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受困于这个当下，我现在想要解决的问题，我现在想要得到的东西，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也因此我们的时间其实被困在了现在。可是上帝的救恩超越了现在，从起初到现在到永远。如果你有机会搭飞机攀登高山到一个高楼上面，你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房子是何等的渺小，人就比蚂蚁还要小。那个时刻你会理解人原来是这么样的渺小。可是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诗人为什么祷告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要 在这一个盼望当中，活泼的盼望当中被他滋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要抓住这一个永远不变的盼望，让我们在主的真理和话语当中成长。我在会友代表大会的时候分享了我们教会后院种了一棵樱花树的照片。这个樱花树是当时我和一个之前我在景观设计公司的一个园艺的同事讨论，说在我们教会这个地形当中什么地方最适合种花树，他就给我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不在前面，而是在后面。那我觉得也很棒。为什么？就像是如果当它开花的时候，我心中的想象是有很多朋友来到教会，第一个时间可能不是真的很了解这个福音，也不是很了解大家，但是他当他越待越久再往里面看的时候，他有机会看到那美丽的花树，想得很美。但是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有大雨，那时候我们要移植这个树来到我们这当中，所以那个大雨来的打完了以后，那棵树种下去，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树吗？没有叶子的树，一个看起来死气沉沉毫无生命力的树。然后老板就说，哎，会长啊，会长，但是你看就是没有长，每一天过去看就没有长。后来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干旱的期间，很干的时间，然后我们的先良执事跟我们的爱豪神先生，他们就发现在那个樱花树下面有很多小细粉，原来那棵树遭了虫害。他们就把一些很比较粗的这些遭虫害的树枝切下来，那里头呢有虫哦，大概我的小拇指一半的粗这样，然后钻的距离大概有这么长，所以也就是说里头是中空的，切开来以后里面是中空的。那你也知道，如果它继续留在里面，就整棵树就怎么样，就都死掉了。就在这农历年回来的时候，我竟然发现那个樱花树开了。那个樱花树开了，如果你对园艺稍微有点了解，你会知道其实树的成长开花结果是需要时间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要在基督里长根长叶开花结果也是需要时间的。可是你用什么去浇灌它？可是你有没有去留意到它枝干上面有没有虫害？你有把它修剪掉？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那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一切就都没事了。我们的生命要继续的被主来滋润，被主的话语滋润。而在这样的一个盼望里面，在一群我们一同面对这个当下这个时代当中的困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彼此一同来跟随主的真理，爱弟兄没有虚假，让上帝的爱从个人的需要能够转化成对群体彼此的服侍。我们一起专心盼望，我们一起知道这个世代有很多的试探跟引诱，我们知道我们会软弱，我们知道我们也会跌倒，但是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扶持跟祝福，因为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顺从上帝的话语，回应，以在信心当中去回应主的话语，就会像之前欧牧师曾经和我们分享的，那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我们的生命会开花。还没开花的时候不要着急，我们继续的等候等待。彼得前书的二四二五节说到，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对于初代教会，他们认为什么是荣华的花呢？就是那时候掌权的罗马帝，那一个具有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条件的那个帝国。彼得其实暗暗的在说，这些都会过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追求的最先进的科技，这些都会过去。 但是主的话永远长存。如果我们很努力的不断站在世界的最顶端、最先端，我们以站在那里成为我们一切的安全感，成为我们根的源头，你会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被淘汰的，它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平安。我不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再努力了，我们这边很多在最先端的职场上工作，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一个上帝的儿女真正的根是要栽种在上帝的花园里，你的根要借着神的活泼的道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最后我要和大家用这段经文来勉励，当时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要把好东西给他的人吗？弟兄姐妹，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好的东西？你觉得好的东西，你知道从神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是石头，有可能是蛇吗？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没办法分辨，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就是要抓住主啊，就给我这一些我要的。可是主说，天上的父比你更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当你觉得你没有拥有你现在正在求的东西的时候，不代表他的爱离开你，反而可能是上帝仍然对你的爱没有放弃，没有任凭你在最终在欲望里任意而行。如果你知道园艺的花束，它在移植的过程当中，那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如果一个花束它在一个盆栽里养，它必须要不断换盆，让它的根可以长大。如果它长到一个这么大的盆栽，然后你没有去移植它，你就一直放着，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你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当你把那个树球拔出来的时候，里面的土会全部都没有了，有的是什么？绕在一起的根。而这个根整个就紧紧的就扣着那一些仅剩没有办法供应它那微小的土壤，而那样没有办法微小帮助他生命真的成长发芽的土壤，就是成为他唯一的依靠。除非他能够好好的被移植，好好的让他的根系可以被打开，小心的他的细根不要被弄断，放在一个更大的花圃当中。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这份恩典，我们是蒙上帝所拣选的。我们的根要栽种在哪里？我们的心要抓住的是什么？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来祷告。是否在此刻的你现在生命中有那个让你觉得心里非常焦虑跟不平安的事情？可能是生活、财富、经济的问题，可能是婚姻、家庭、亲子教养的问题，可能是你心里头有一些欲望你没办法控制，可能是一些你也一直没有告诉别人在你心底埋藏的软弱。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求主圣灵来光照我们、医治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向主说，主，求你帮助我，我是个软弱的罪人，帮助我可以除去那些已经受到虫害的枝子，让我下定决心在我的生活当中可以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变，让我帮助我可以目光更多的聚焦在你的身上。
每一次我在乎同事或别人对我的看法的时候，我可以更多的知道，再次的在你的提醒中知道我是你所拣选的孩子。每一次我想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知道你已经超越了这一切，你必定按着你的良善供应我每日够用的恩典，那些看不起人看不起眼的每日的饼和鱼，却是诉说你给我极大的丰富和供应，让我们的心里在愁苦中却可以经历到原来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也让我们在看似缺乏的环境中却能够有因着连于基督连于主的丰富，我们能够来祝福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这个信仰，你也还在慕道，我也邀请你可以向主来祷告，向这位爱你的主耶稣来祷告。可以说，主耶稣，我不是那么认识你，可是我知道人生命的丑态，那个放纵的丑态。如果今天你真在我们中间，像牧师所说的，求你也进到我的心里头，让我经历能在你里面的平安、赦罪、医治的能力。愿主今天继续的来垂听我们每个在他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